收听找气电台，我是丁丁。
三儿，
仲阳，
一诺。
这期应该算一什么呀？算安利嘛。之前有的时候会安利给大家我们看的一些艺术作品什么的。
才艺术作品，
堪称艺术了，我觉得
也可以到那水平了，可以了。
是，但是没想到有朝一日咱们会推荐一部国漫啊。
国漫怎么了？
不是说看不起国漫的意思，但是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漫给大家的这个脑海里的烙印非常深。
水墨画，小蝌蚪找妈妈。
啊，给你是这种烙印啊。
不过那个时间呢，确实是出了很多精品哈。
对，那都说不上叫漫画了。
嗯，
那个年代就是动画片。
对，
啊，小时候的。我说的就是咱们经历的这个时期嘛，国漫给咱们的印象大多数都是以抄袭为主。不管是人设故事都是从别人那儿取来的。
嗯，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过那种傻想法，就是哎，有朝一日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要比现在的我可能看到的东西强。总之我小时候是有这种傻想法的。
你们小时候看过类似于花仙子那样的画风的漫画吗？
我们没说画风的事儿。好，你还是挺吃怎么画的这块的是吗？
就是他如果要画风吸引不了我，可能这故事我就不会看
了。那你真肤浅。
看故事看小说不就完了吗？
你别说，这个只是表达形式不一样。好的漫画绝不比好的小说讲故事讲的差。
是。
话说到现在，有朝一日真的出现了。
嗯。
就是我看到现在，我觉得他真的堪称超越我现在能看到的所谓的日漫啊，这么一部作品出现了，一部国漫，就是今天要说的这个《一人之下》。其实这个漫画在国内也已经火了好一阵了，
挺早了。
嗯，是连载了有那么几年的一部漫画了，作者是米二，相信很多看漫画的人已经不陌生了对这个。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才找这个东西出来说呢？是因为我看了最新的这个章节啊，一人之下的章节。
嗯，
个人来说我可以把它推到这个
神作，
绝对是一流漫画
啊、哦、
绝对是一顶一的一流漫画了。
是因为剧情吗？
我想想啊，我该怎么吹一下这段。因为它是一个类似于武侠背景的漫画嘛，咱们看过的都知道、嗯、所以我就直接对标咱们国内之前的武侠作品。我觉得他根本不输于金庸啊、古龙啊这种咱们非常认可的武侠作品。
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段怎么想啊，总之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想法。那咱们就聊聊吧，大家也都看过。
还是从这画风开始说啊。
你是只看那个画了是吧？不认字儿，主要是。
因为什么呀，很少有看这种漫画它是以这种类似于写实风格的这种。
哪写实？写实
我帮你翻一下三儿的意思啊。三儿的意思是它的时代跟环境背景是咱们经历的。
不是，原来可能看日漫看的比较多啊，就是他画人物的时候他很少有像那个一人之下里面画老人画的那么的，我也说不清楚啊，就是他比较难看寒碜的那种感觉。
一人之下老人挺帅的呀。
但是日漫里面很少有老人是长那种风格的。
因为这是中国人画，
就拿那个《七龙珠》里那个龟仙人来说吧，你看他还是
他好看呀，
他是属于那种圆润的风格的。
龟仙人长得像三哥，
但是《一人之下》里的都是有棱角的，你没发现吗？就这些，
我觉得他这个漫画可能是基于一些中国的武侠故事或者一些仙侠传说。你看中国的这些故事里，很多这些老头都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地位，
老剑客，
对吧？但是又不能给他们表现的特别的流光水滑，又得有这个仙风道骨的劲儿。
毕竟经历了岁月的
对
打磨、
哎、对。你记得像比如说好多评书里说这个给老剑客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外貌评价，什么鹤发童颜，其实这就是一个更强调他的这个精神气，对吧？
嗯，
有那个劲儿，但是你长得该要褶子还是褶子，可能是这么一个价值观在。
对，他这种审美非常的东方。
嗯，
怎么说呢，我不知道这个漫画开始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把它觉得想象成一个日本那种热血漫，因为它开始真的很像。
嗯、
一个年轻的主角，然后去，
对对对，一开始傻了吧唧的。
这块咱们也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漫画的整体背景，既然都聊到这儿了。
嗯，
它基本上这个环境背景就是现代，你可以想象成就是咱们生活的环境的平行宇宙，基本是一样的。也有什么手机啊，也有网络快递这些东西也都是存在的。嗯，它其实这点跟漫威很像了，就是在咱们生活的周围有一些
不为人知的，是吧？
叫特异功能吧，有特异功能的人。
其实他有一段就写的比较清楚的，就是他们去天神府参加这个武道会的时候，前山是旅游局管的， 然后后山是这帮艺人
啊，对对对，他也是有社会性在的。
对
啊，除了你平时的这个艺人身份，他还是有一个社会身份在的。
嗯，有一点特逗，就是他说我是艺人，我是参加那个大会的。他说参加大会也得买票，
啊，那就对了。你看前一段有一道士出去云游一阵儿，然后再回自己那道观，变成旅游景点了，不让进了，得买票。
我就记着前两年去这个青岛的崂山。
崂山蛇草水
老难喝了，那玩意儿
就是在这个景区里走，你不知道这帮人是在借着这个景点的这个文化底蕴在 cosplay。
他没摆摊啊
反正就是有这个，你说不上来具体是宗教衍生的也好，还是本身是这个市场需求催化的也好，这么一种感觉的东西在。
这漫画里其实也有一段嘛，也是讲大会那块嘛，一个和尚在道士山上给人算命卖东西，
都是道友。这些这个所谓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的核心的底层能量叫气，这个东西在海贼王里叫恶魔果实，核心能改变你的能力的这个能量。
那在火影里就叫查克拉呗。
一人之下里这个东西叫气，所以它很有本土化的感觉。因为咱们从小都经历过什么气功热啊那个年代，其实所谓的这种功法吧，在咱们小时候都幻想过，甚至都深信不疑的觉得在身边存在过。
小时候不是看那些武侠作品比较多吗？主要他们能飞檐走壁什么的。
你包括现在去公园里也能看到练什么八段锦呀、太极拳呀，其实在漫画里也都有一些体现。
哪段啊？
比如说王野他的基本功就是太极拳，
嗯，
所以他就是等于把咱们现实中的对
武侠的幻想
啊，一些幻想给他实际化了，给他实现了。
没准他真有，只不过咱们
就会让人这么想，
是不是？
觉得哎，万一呢？只是我们是那90%多的普通人嘛。
是，
这点跟漫威也很像啊。直到这儿，其实基本上还是遵循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老套的这么一个框架走的，
嗯，
但框架老不老套无所谓，咱们还是得看它的故事内核。
嗯，
因为这个漫画现在呢还在更新，所以它直到现在啊已经完成了的有这么几个章节。我印象中啊，第一个章节是天下第一武道会，就罗天大教，算是给大家先打下了印象，都有什么样的主要人物，然后大家有什么样的门派，有什么样的功法。
嗯，
这里边有实有虚，也是有一些门派是现实中真正存在的门派，
嗯，
比如说武当、天师府，这些都是咱们耳熟能详的。然后少林寺，
对，
包括东北的出马仙儿，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他虚构出来的门派，
比如
我印象中啊，有什么什么什么小站，
很弱感觉就，
哎，你还别说这个名字感觉弱，但是他们好像有这个石老在位的，还有什么燕舞堂。在我印象中燕舞堂应该是虚构的吧。
燕舞堂
像是一个，
这就是街舞
拳击培训班的那个名。
那照你的意思像什么六扇门之类的都不是虚构的呗。
他这里有六扇门的，
就是类似嘛。
六扇门
吓他妈编给我，
直接武林外传了。
外传
包括今天可能我要重点讲的这个三一门也是一个虚构出来的门派。
嗯，
因为这个三一门后来这个故事让我不禁联想啊，作者虚构出的一些门派是不是就要发生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所以他需要虚构出一个门派。
哦，
怕对号入座找麻烦。
哎，就像比如说当年金庸老师把青城派塑造的比较好啊，后来青城派就不干了嘛。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米二老师吸取了金庸老师的前车之鉴啊，咱们脏心烂肺啊瞎想。这个罗天大教等于是开篇介绍了人物，就在这一段大家也都看过，你们有没有什么对你们来说觉得哎眼前一亮的地方？
其实里面我觉得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就是那个王野和诸葛青了，因为这块是咱们还比较好理解的，就是太极八卦呀什么阵
法。哦，好理解吗？我怎么觉得他们这最难理解，
因为过去的一些影视作品里这些东西比较多嘛，
常出现。
对，所以你就稍微呢能代入一点，能好理解一点嘛。
而且像三说的这个诸葛青，人家也在漫画里也说了，人家是这个
武侯门，
哎，诸葛亮的这直系后人。像这种咱们从小都听的名字就非常的熟悉，
这几个复姓，
哎，对，
朗朗上口的。
包括他们的门派也都是类似于这个道家吧，道门的。
其实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点就是推进到这个罗汉大教，记得有一个剧情，就是是王野他做了一件事儿，是故意输给了这个主角，相当于是他之前是用这个术数来算出来这件事儿的一个走向，
嗯，
然后呢他故意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改变了这个主角的一个命运
啊，
嗯，同时他也会背负一个改变这件事儿的
后果。
后果
哎，他是改变了吗？ 我记得那段漫画说的是，我只能给你这个走向，但我不能帮你选择，他好像是这么说的。
就往后的路嘛，我不能帮你选择。
但是他的行为相当于是影响了这个人的之后的一个走向。然后在这个动漫里，他提出了一个价值观，就是你每个人其实是对于命运来说是有一个权重的。
啊，你是有选择权的。
选择权是一方面，我就说的权重就相当于如果我影响了一个草根儿
啊，
可能我付出的代价并没有那么大。
明白了，就是看你这个人历史使命感的重
量。对，如果说我影响了这个主角的话，王野他作为一个变量来说，他付出的代价会很大。
我记得在这个动漫中，他也是用了一个很具象的形象表达，用一个类似于太阳的那么一个球来表达。
其实我结合我平时在跟别人聊的这个事儿啊，
嗯，
我就发现就这点是特别我能跟他产生共鸣的。
哦，
比如说在他正好是一个人生节点上，他有一个岔路，他可以选，比如说是跟现任在一起好，还是跟情人走下去，对于他怎么选来说，
哦，
可能都是随着他整个命运走线在走，但是他无非是选了一个上线或者下线。
嗯，
但是如果说你一旦要是改变了他的这个命运来说的话，就一定会有人付出他的代价。
像这种情况怎么着改变他这个命运？两者都不选。
两者都不选也是一种选择吗？
找到一个是你突破你上限的一个选择，或者是突破你下限的一个选择。但这样的话就是你改变了你的这个算是维度也好，算是这么一个范围也好，就一定是会有人付出代价，会背他的因果。当我看到这动漫讲这一点的时候，哎，我觉得这是算是升华也好吧，算是到了一个比较走心的一个点也好吧，就是让我还是挺有共鸣的。
然后我记得他好像这段里面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为什么说古代的这些给人算命的呀，或者给人批字的时候会说的什么云里雾里，说好像这也是为了让自己少背一些这所谓的因果。
看你们都提到了，咱们能明显的在看这个动漫的过程中感觉出来，就是虽然它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外壳，但是作者在这个外壳之下经常会探讨一些非常属于咱们东方文化的那种哲学。
哎，对，
那种世界观。
没错，
当时我看这个漫画，就是因为它动画是日本那边帮着一块做的嘛，然后我就想它这东西在日本发行的时候他们基本上看不懂这些东西。
我觉得能看懂，就像中国人一样能看懂火影忍者一样。
哎，对，咱们中国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对标到日本的，就比如说是一些狐狸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是有，只不过是
一衣带水。
哎，对，
咱们的这个文化真的是一衣带水。
没错，穿的衣服不一样而已，
相互也很好理解的。我相信就是西方人也是能看懂，咱们怎么能看懂漫威呢？
没错，
他这个漫画里这故事里面还讲这个艺人，刚开始啊以为只有咱们中国有这个艺人，但他那意思是所有国家都有
X战警。
我看还有一个长得像邓布利多的那西方的那个，
有有有，但是那段我不太喜欢。
这要到日本就全是高中生了是吧？
忍者
啊，比赫人，
我以为
也有那段。
到日本承担这块任务全是他们高中生的。
有一个这比赫人里有一个什么魔人，就是一个高中生。
哦，
死亡小学生。
这是这个日本常有的吗？
对，
常有的这种人设。其实今天咱们主要讲的是一段这个一人之下的故事，但是在之前咱们想先多聊聊这个漫画啊，因为在他这个背后确实有非常多的这个东方哲学在。咱们刚才聊完了最开始的这一段，后来紧跟着就到了这个漫画第一次被升华的一个篇章，就是马先红、马村长跟陈朵的这一段。
哦，
这一段我记得当时在网上也是被大家赞誉的很高啊。
嗯，
不管是从这个情感项，还是从这个世界观这一项，都非常的受到好评。
我在看这段的时候第一感觉啊，就有点像对标另一个动漫，就是海贼王里边的娜美和罗宾那一段，就有点
怎么说，
先把他们的这个女性主角的这个成长经历给你描绘的非常的饱满，有血有肉，让你很能产生共情，最后无论是主角也好，或者是他想立的人设的人出来，有一个给他救赎的机会，
嗯，
会让你非常非常共情这么一种感觉。就跟最后那个路飞问娜美，哎，不是，是问罗宾是吧，
说我想活下去，
想把活下去的那个，对，就有点那劲儿哈。
那看来这个重要你的这个重心在陈朵身上。那聊到这段呢，我想简单说一句啊，因为他这块其实能聊非常多，就是马先红这个人，
嗯，
就他不像是之前动漫里塑造的那种特别单纯的反派一样。
嗯，
首先他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人，然后我记得在这个动漫中王野有一句话，就王野好像用他的这个奇门啊看了一下马先红，说这个人命格清贱，但是他想成的事又太大，大概意思是这样。
嗯，
马先红在他这个动漫里说自己这个村啊是一个教派，他叫新结教，他这个新结教直接对标的就是之前的那个结教嘛。
嗯，
这个三儿也知道，刚才录音之前三儿跟我说了，说这个人家结教有一个特别大的核心价值观啊，就叫有教无类。
哪个类呢？
种类的类。
哦、OK。
好像神话传说里面只有截教有好多那种非人的那种形象，
说白了你是一个小猫小狗小狐狸小猪，你想修术数术法你去拜截教，截教都收你。
截教老大叫什么？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
嗯、
比较像一个初阶入门的，然后包容度很高的这么一个。
他都不是入门，他就是很，我能用博爱形容吗？
你知道我看这一段时候，我觉得马先锋特别像，像谁？特别像那个和平饭店那感觉，就是甭管你是来避难的或者怎么着也好，
都接纳、
哎、对，有一个收容所，乱世之中的一收容所的感觉。
但是他又不考虑你这个人本身是不是一个恶人，
对，不考虑你的好坏，不论善恶。
但是他，你说这个问题，那好坏是谁来评价的？是世人去评价你的好坏，还是我来评价你的好坏？
就社会肯定是有一个规范的嘛，就跟他这个村里面有一个道长，其他人可能都还不是那种特别坏的，但是这个道长不是说进他这个村之前杀了七个小孩嘛、
嗯、
就为了修炼功法嘛。以咱普通人的眼来看的话，他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
人。所以为什么他叫自己新结教？
嗯，
包括他后来做了那个什么什么修身炉啊、嗯、他那个修身炉的目的不就是只要你想变成艺人，我用这个炉子都能把你变成艺人。
嗯
啊，这就很像结教的这个思想嘛，别管你是什么小狐狸小猪
小猪，
你只要想修术数我都帮你。
嗯，
至于你想成为好人坏人，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自己选，对。
但是它相对应的这个阐教嘛，咱们经常听的什么哪吒他们那个教派，
嗯 嗯, 嗯，
创始人元始天尊嘛，他看不上截教的原因也在这儿，就是你们那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们都是名门
正
派、正
统，
哎，所谓的这个有身份、受过教育的人，以咱们从小受到的这种价值观教育，你会更倾向于截教还是阐教呢？
我更觉得就是无论是这个你说的这个截教或者阐教来说，感觉更像是一个事物发展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阶段，可能一开始都会有这么一个大熔炉，它会大浪淘沙，会洗掉一些东西，包括就相当于你说的无论小猪小狗，它会把一些无论是矬子里拔将军给拽上来，然后一层一层的筛。我感觉你说这个阐教更像是一个怎么说呢，相对世俗层面的一个约束或者教化，它会维持这个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平衡来存在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你说按整个可能更长的时间轴来说，具体对与错不能这么来评判吧，可能是。我觉得
我把这个东西说的更夸张更极端一点，比如说啊，我是一个阐教的一个支持者，
嗯，
那这个东西到极致之后，就是你的出身就决定了你的命运，你这辈子就别想了，因为你就没生成那个高门大户。
没错，
这就是最极致的吧，对吧？就是因为你的血统、你的长相，你不行。
猪还想修仙，
对，你去做红烧肉去吧你。就以咱们受到的教育来说，这种价值观就会觉得稍微有点儿，怎么能以这个出身定论呢？咱们受到教育都是英雄不问出处啊。
对，这有点像那个阶层天花板不能突破那劲儿。
是的，没错。我不知道听友会不会跟咱们一样，其实咱们内心中都会觉得，那是不是截教才是正确的？
嗯、
就是它是那种哎，包容性很强。不看你出身，我给你机会，
给所有人从零开始的机会。
对，你做坏人那是你的选择，但是我给了你机会。但是其实咱们稍微看点历史也都明白，从各方各面各种故事来说，从古至今胜利的往往是阐教，而截教这种思想往往是无法实现的。
嗯，
咱们说回来，为什么在一人之下这段故事里，马先红是被立为了一个类似于反派的角色？
嗯，
就他是坏人吗？他绝不是，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甚至浪漫主义，他想做的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然后王野说，但是他命格清贱，他做不成这样的事，而且他做的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不是你我什么这能做成的东西。
嗯，
对，我想起来了，他好漫画里面有一个就是哪儿都通啊，这公司的人为什么要铲除这个马先红，因为他们说这个国家呀对这个艺人他是有一个人口红线
的，是
的，就是在几万分之一之内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这就像是这有教无类是当年这个战国春秋时候提出来的嘛。
嗯，
我记得好像是孔子啊。这就像当年那些受教育的人的比例是一样的。
嗯，
当时的统治者也会觉得人不能人人都受教育， 这个就好像你说的漫画里这个哪儿都同说的，哎呦，这个人口红线，如果人人都是异人的话，那天下就乱了，
约束不了了，是这意思吗？
他一定会造成混乱的。
嗯，
你哪儿都通的这个，可能听友不太知道，这个哪儿都通
就跟什么圆通啊、申通差不多。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政府组织，
是
就类似于黑衣人。
对对，
他们能掌控这个国家的艺人，其实最后的底层逻辑还是武力。
嗯，对，
对吧？就你的权力的来源还是你的武力，
更像一个执法者来维持平衡这么一个机构。
那如果全天下的艺人比例夸夸增加，那你的这个武力还有用吗？你控制不住的。
是。
所以他不可能说这个允许马先红这种思想在的，但是你又能说马先红是错的吗？
我这问一问题啊，就是他那个要练什么炉？
修身炉、
修身炉，对，我印象不是特别深，他是能让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吗？
是的，只要你想，
包括白板的凡人，
他主要是让白板。
OK，
你记得他有一段刚开始这帮穿着跟法器似的衣服，然后他们就能使用类似于气这种东西，然后哪儿都从他们一查，这些人都是普通人，
嗯，
他们是从来没有练过气的人。
后来那谁还假装当卧底帮他修那机器是吧？是有那么剧情是吧？
好像是，就总之这是他的底层逻辑吧，就是他就是要有教无类，
嗯，
只要你想变成艺人，我就帮你。
其实我觉得这个马先红他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我是绝对支持阐教的啊，我觉得截教这个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其实一诺说的也是，他想让所有人都拥有这个能力，他有点像强制的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比如老说那句话，就是法不轻传，他一旦有这个能力，一定是坏人，肯定有一些这个比例会引入一些坏人进去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咱们今天能聊得明白的问题。
当然，
因为这是中华四千年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不是真的有教无类？而且这个教，他最开始说的是教育，那现在咱们教育都平等了吗？他就说的是一些小众的、更深层的东西了。在一人之下里，这个东西就叫气。那在咱们现实世界中，一定有类似于气的这种东西。我不是说武力啊。就是来区分你阶级的东西。
好，猜，
一定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没有那么简单。我看刚才聊马先红聊的还是觉得有点意思的啊。那这块我就介绍一人之下中下一个不可不介绍的大组织——全姓。
嗯，
这个全姓在这一人之下里类似于一个什么存在呢？最开始我以为它是一个类似于丐帮的存在，但我后来发现不是，它更像是明教，就是邪教嘛。
记得有一段啊，说的是这个他们这些新的这帮全姓、这些年轻人对全姓的这个理解就是自由无拘无束。
咱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特别肤浅的认识好吧、
嗯、好，
他有点像邪教，但是又有点像黑社会。
我理解是可能又有点像现在老提那些词，比如像什么 Z 时代。
那是什么
Z 时代？
你就理解成为零零后，有那种抗上情绪的年轻人，他们自己愿意把自己归为一类人、就相当于我们都是
亚逼。
你把这词说出来，就是有那种感觉，感觉自己很独立，我们很自由，很不是条条框框能约束住我们的一类人。
其实我觉得可以拿里面其中一个人物就能解释清楚他们对这个
全性的。你觉得解释不清楚？你说吧。
你是想说那色欲那个是吗？
最开始那女孩就是那个赶尸的那个
啊、哦，对，他一开始要进去不就问吗？说你们这也没个教规就能进？
他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全姓啊？
嗯，
因为他从小可能家里教育就让他学这门手艺，赶尸的这门手艺。
嗯，赶尸，湘西赶尸。
对，但是学完了以后又不让他用，因为说现在这个时代啊，你得隐藏，就是好多东西你不能随你的姓，学了就得用、
你得适应时代。
又让我学，辛苦的学完以后又不让我用，人的心里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
逆反心理。
逆反心理，对。为什么加入全姓？因为全姓的意思就是我可以随心所欲，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理解是这样的，结果进来以后发现这个全姓不是他理解的那样，就他们好像对背叛啊什么的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那种，
就没有什么道德
啊。对，
嗯，
但其实他们全姓现在全姓是违背了他们老祖宗教义的、
哎。
对，因为后面确实有一段剧情说了，哪儿都通的老大说的，我记得是
不是？我记得这个漫画中是老天师说的。
对 对, 对，
张之伟下山的时候说的，说当年你们老祖宗杨朱建立这个全姓，他说的这个理念是不拔一毛，但也不取一毫。
嗯，
说你们现在呢，只记这个前半句不拔一毛了，啊，是不取一毫就给扔了。
哎，这不拔一毛是怎么解释这个？
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米二老师真的是他做了非常多的历史背书啊，
而且感觉他这个东方文化的根基很深。
绝对是国学宣传大使，
嗯，一定是。
这让我想起之前有一个谁介绍这个一人之下，说草莓从来不用宣传自己是草莓味儿的，
嗯，
就是一人之下，我永远不用披着一个宣传我自己是国学的东西，你就看吧，你自己看着看着你就吸收国学了。
对，
接着说啊，他这个非常考究，他说的这个杨朱确实是战国年间的一个思想家，而且在当年非常有名，跟谁齐名呢？孔子、墨子、老子，这些基本上都是画等号。
墨子是那个木匠那个门派的祖师爷叫墨子是吧？
你看三儿这个就非常片面，非常片面。那既然聊到这儿，咱们聊一聊这个东西啊。
这几个子，
孔子咱不说了，咱们都2000年自己自称为什么儒家的这个后人。
哎，那他叫杨朱，为什么没有后人给他叫杨子呢？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思想到后来啊，有很多东西都失传了。然后很多后人，尤其现代人，就记住了他说的这个一毛不拔，
不拔一毛，
就跟动漫里面一样，
不拔一毛和一毛不拔是一个意思。
大哥，你给我解释解释。
我以为他颠倒了一下，
你给我解释解释，
意思就不一样
了。你是那个对语法这块不接受倒装。
这个一毛不拔这个成语也应该是从杨朱老先生这儿来的、
不是讲这吝啬吗？一毛不拔。
哎，你看现在人都是这么理解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推崇杨朱的这个东西？是因为他觉得杨朱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吗？啊，你创立了这个毛不拔，你非常自私。他这个理念确实有这一层意思在。为了说杨朱啊，我先得提一下墨子，这样有一个对比。因为他俩是一个极端，是一个这个对立面。而且当年在战国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最终这个天下
不听你的就听你的，
哎，不是听杨朱的，就是听墨子的。
那就是他俩分天下了呗，那意思。
你就想当年他俩的这个势力。解释墨子我特别快的，不是特别精准的，大概的解释一下啊。墨子在我看来就是最早的社会主义。易中天老师说过，墨子的这个思想你要跟杨朱对立着聊的话，墨子就是一毛不留。怎么说呢？奉献、工作、付出劳动，他提倡每个人都去工作劳动，然后每个人按劳分配，按劳获取自己的利益。
是多劳多得吗？
多劳多得，职位也是，阶级也是，你有能力你就当官，你最有能力你当大王，你当天子。
哦，他是这么思想。
哎，你能力低你就干点那个普通活，你就吃饭过日子。
那我要是在社会上完全没能力我就死
死呗。
牛逼。
为什么我说他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就是这个感觉吗？每个人是一个螺丝钉嘛，大家为了这个社会机器运转嘛。但是墨子也是提出了这个阶级流动性的，不是因为你的出身你就能一直当这个贵族，而是靠能力。
择贤。
择贤。是这样的，但是这墨子这思想为什么后来没有能让天下
流传下来？
一是贵族都有危机感，
他有这个竞争空间是吗？
是有空间的，但是墨子的这个最大的难推广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他太累了。
谁累啊？
所有人都累啊、就是你没有躺平这说，你没有娱乐休闲这说，因为你不劳就不得，你每个人都得去辛苦的付出，做体力活也好，然后脑力劳动也好。
但是你想他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吧，
他就是太累了。
那人这生下来这为啥活着？就是当螺丝就天天干活。那有些人就不这么想、
你看古代的历史里面来看，其实人感觉不就是这样吗？
那你怎么天天跟家待着呀？你怎么不劳去啊？
哎，对呀、三哥，对呀、
一个是太累了，第二个是标准很难衡量，不好筛选，因为这能力它不是一分，你怎么就能证明这俩人 A 就比 B 有能力呢？而且他有能力他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呢？比如他生成了一个农民，他每天在地里干活，但是他特别有才华，特别有能力，他怎么去竞争这个天子呢？他想法很好，但是实行起来又非常的难。简单的说一下墨子，然后他的对立面就是这个
墨子不行，大妹，我现在我想挑个门派进入啊。
我一直觉得中国最美的年代就是春秋战国，就是因为这百家争鸣，你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是，
咱们可以听，咱们没有能力，咱们可以听这些哎有能力的人，大思想家他是怎么想的。然后哎，我觉得谁说的对，我就可以追随他，我追随他，我就尽力的帮助他建立他想象中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
理想国。
疯了吗？墨子，墨子不行。
首先，墨子你不同意。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那咱们来看看杨朱，他对立面，好不好？
好好好。
一毛不拔，不取一毫。那他的意思其实让我现在理解的话就是
做自己，
你想从我这儿捞点好处没戏，但是我也不从你这儿捞好处，
做好自己
是这样的。
那他修仙得了，
他的简说叫贵己。贵己就是我得
提升自我，
最重视我自己。对，然后提升自我，包括全性这个词儿也是从他的这个理念中来的，他叫全性保真。 这个人生下来你生成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你别跟孔子他们说的，每个人都要做君子。
那我幸福的，我现在就是他。
其实我也有点喜欢这杨猪啊，现在啊，全姓这嘎的、啊，
两个全姓妖人，
全姓听人。
我就要躺平，
你乐干啥干啥？
你觉得你是一懒逼三儿？你觉得你丫无能？
我只是觉得这么着很舒服，好吧、
啊？你就这么着，你就这么待着，没关系，不用有负担，好吧？
他就以后就是我的思想了，
全姓妖人，
咱俩一块儿的，我也进入这个门派，
全姓保真嘛，
嗯。
别更改这个自然界赐予你的这些东西，别逆天而为。
嗯，
哦，顺天。
哎，顺天而为。
那等于他们其实还是信命，
信自然，但是他绝不是说就是一毛不拔，然后特别自私，这么狭隘
啊、哦。
这不取一毫说的就是，我不会去侵犯他人。
嗯，
我记得好像还是易中天老师聊这个杨朱跟墨子的时候聊到这个东西啊。
嗯，
他说这个当年他们的时代背景是战国嘛，战乱纷纷。有很多这个君主啊，目标就是哎，我吞并别人，我从别人那儿掠夺，然后我就有功绩，我就被后人赞誉。杨朱就说：“你干这种事儿啊，就跟我抢我们家邻居钱是一样的。你是一个国家去抢，跟我是一个人个人去抢，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嗯，
那为什么你抢了之后就可以写在史书上成为丰功伟绩，而我抢我就得杀头？
看你抢少呗。”
因为还是我权力大呗，
对，他说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能区别对待，不能双标。他说只要是抢拿别人的就是不对的，你就得贵己，不取一毫，就想办法提升自己，不要想着去抢别人的东西。这是杨朱的这个
中心思想，
哎，中心思想。但是后人就把他这个给剪了嘛，
嗯，
只剪这个不拔一毛了。不拔一毛他的理解也是，就是你是你的命运，我是我的命运，我不用可怜你。
我觉得杨朱这块就把前面那个截教和阐教这事儿给破了。
怎么说？
截教你看他是理想主义啊，那叫什么？有教无类。
嗯。
但是咱们毕竟都是人嘛，怎么能做到那么牛逼呢？
所以叫理想主义嘛。
但杨朱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那咱们就做好自己，这社会不就美好了吗？
那每个人都自私了呀。
还不叫自私，我跟你说，自私的人是那种，我既把我的护好了，我还得拿你的。
哦。
杨朱说不要，你不要看别人的，其实能做到这点也很难，
就咱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你别来沾边、
哎、别来沾边。
我理解啊，他那个更强调的是什么呀，你不要对于别人做过多的功，功指的是就是付出更多的能量，比如说你不要干涉他的命运、
哦、
就是你该挣钱挣钱，你们俩发生比如说这种交易关系，我从你那儿买馒头我来吃，这没有毛病。
对，
但是你要是同情他，我操，你蒸馒头好累啊，你手都这样了什么的，你不要同情那卖馒头的，你该活你的活你的，你不沾任何人的因果，明白吗？
那这是不是就是现在的这个生意人的观念？
不是，生意是做生意。
关于杨朱啊，其实为什么后人也没能流传下来呢，是因为他这套东西啊确实也很难最终落实自洽。
没错，人都有这个七情六欲，包括你想掌控一些东西你定会沾。
就像我刚才说的伤害这件事儿，大家都发现了，
嗯，
到底什么叫伤害，是我必须得砍你一刀，还是说我一块钱进的我一百块钱卖你，这东西叫伤害？
都伤害我了。
这伤害这件事儿你很难定义的。
嗯，就像你说这个一块钱进的一百块钱卖，这其实可以算竞争或者算一种商业行为，这其实还好。如果说是你通过一种可能更情感或者什么的方式，咱俩建立了更多的连接，这种可能更是
坑你感情，
惨，
是不是也叫伤害？
对，反正这个确实很难，太形而上了这个东西了。
我理解啊，要是以这个杨朱的这个思想，你像比如你可怜他了，然后你想对他捐赠或者什么的，在他这个思想里面也是不对的，
不行。
套一个最命理学的这么一个理论。如果你跟他太多的共情，你就走到他那个盘里去了，
互相被影响。
没错，还拿那个卖馒头的来举例、
嗯、
我正常的只是跟他买了一馒头我走了，我们俩任何瓜葛没有，但一旦我同情了他，如果那卖馒头的是女的，他变成了我一个情人那个角色，我命里那个情人什么样他就该什么样了。
嗯，
他如果有一天假如也看上我拿我当他丈夫的话，他命里的丈夫什么样我也就该什么样了，这就是产生了一个、哎、对一个关系。如果说我们只是买完馒头我走了，没有任何瓜葛，这样。
总之吧，现在咱们能查到的关于杨朱的思想都是碎片化的，
嗯，
但是最核心的基本上也就是这些贵己。
嗯，
他有一个小的总结，我觉得可以让咱们去联想当年杨朱的这个整套东西啊。 他说做一个人啊，要不羡寿，不羡慕别人的寿命，不羡慕长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
嗯，
就这些东西你都不要去有太高的欲望。
对，
如果你做到了这些不羡，乃可以不畏鬼，就不怕鬼，
哦，
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
是啊，我跟他们都没有牵扯，然后
长得牛逼
啊。他这个思想我们感觉就是修仙的，修仙不就这样吗？
你说到了一点，就咱们都知道道教文化是吸收了道家文化的很多这个哲学思想，但是其实他也吸收了杨朱的一些思想，但只是没有宣传过而已。
嗯嗯，
这思想都特别好，但是这些咱们都好像没怎么宣传过，这些好像咱们就看重儒术了，
独尊儒术嘛。
你得想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了
秦始皇给罢黜了，
他俩都不行了，他俩的思想其实后来都没人信服了，是不是？这个道教其实是属于那种吸收各方思想然后集合成的一种思想。
你可以这么理解，在我所看的啊，道家思想首先它肯定是源于这个老子的道德经，
嗯嗯，
然后它有一些杨朱的这种，比如咱们刚才听的这种什么我遵从自然这些东西，然后就是庄子。
庄子是什么思想？
我不准确的特别狭隘的自己理解啊，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向往自由的
哦，自由
这么一个人。
那他也是全性啊，他也自由，
都哥们儿，
都鸡巴哥们儿，
都鸡巴哥们儿。
庄子在前两年有一个特别火的，这个咱们全都听过的，那个是他的一个代表作《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
这又来那个网页游戏那块开局一个鲲，
就是谁也别看不起谁，谁跟谁都是一样的。
哦，
就反正都是很理想化的。跟他一对儿的这个对立面就是韩非子，就是他是法家，
哦，
就非常严苛，
是
非常严苛。咱们就是简单说了一下这个东西，咱们还得说回来一人之下全性。
我终于回来了。
所以这个全性啊，在一人之下的这世界里来说，从战国就有了，有了杨朱给他们做背书啊，咱们就大概知道这个全性是一帮什么人了。漫画里头有一段也介绍了全性，是以全性当时的掌门吴根生的这个角度介绍的。
嗯，
他说世间啊，大多数人都是庸庸碌碌过这一生，大概有90%多的人吧，就比如95%吧，
嗯，
剩下有5%的人呢，你在这一生里机缘巧合也好，你有了方法，得到了术法，你有了一些过人的技艺，这就叫有术之人。
嗯，
但是大多数有术之人都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这就叫无道。
嗯，
你不知道你人生的道路在哪儿。但是在这个5%的人里，可能有1%有术也有道，就我知道为什么而活。
嗯，
那这些人可能就去开宗立派啊，这些人都成为了像咱们刚才说的杨朱这种思想家、哲学家，
嗯，宗师，
宗师级人物。但是剩下那些4%的那个有术无道的人怎么办呢？全性就收罗这样的人。
这里有术无道的道是道德的意思吗？还是
人生之道？
哦，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
你不知道怎么活呀？
对，
哦，
你不知道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只是比别人厉害了。
哦，
全性掌门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这些有术无道的人
找到道路。那他有点不像那个杨朱的那个思想了。杨朱的思想不是不帮别人吗？只管好自己吗？
你也不知道人家后面人说啥了。杨朱他不不全吗？
哦，行吧。
而且咱们这个也知道杨朱这种思想是很难做到的嘛，你不可能不取人一好，也不可能一毛不拔嘛。
嗯嗯嗯，
所以这只是他们的一个 slogan 而已，打着这种旗号
好收人。
你说的好收人，待会儿有一门派，我跟你说那 slogan 更狠。既然作为一人之下的这种预热节目啊，那咱们就想到哪儿聊到哪儿，
瞎聊
瞎聊。刚才讲那个罗天大教的时候我就没说，给我最深印象的人不是什么王爷啊、诸葛青啊、张楚岚这种人，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老天师。
哦，为什么呢？
因为在之前的动漫中很少能见到这种人设的老一辈存在。
嗯，
他其实有点像三儿你说的龟仙人。
是因为他刚开始给外人感觉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一个人，但其实内心是一个喜欢开玩笑啊，喜欢做一些无拘无束事情的一个老头。
是，
尤其是给他那个弟子下药的那段，
张灵玉
啊，给张灵玉下药那段。
龟仙人很弱呀，没有老天师强。
这本漫画我觉得还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他上来就把武力值给你封顶了。
嗯，老天师第一。
对，他不像七龙珠
啊，
一到最后就没边了，什么战力26,000什么的，什么180,000什么的。
这好像还是以一个别人的口吻说的，说如果这个老天师要敢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
绝顶， 啊，说他从中年时期就已经达到绝顶，现在已经120-130岁了，还是那个绝顶。一人之下，那个一人就是老天师。
你说这个异人，其实他后来是改的。
我知道，我知道，他之前叫那个异类的那个异人嘛。人家后来拿这个老天师这武力值开玩笑嘛，说如果异人之下的主角变成张之维，就是老天师，这个漫画的名字就不叫异人之下了，
哦，
叫异人一下。
Yeah.
老天师打人就没用过第二下。然后罗天下教给我印象还有很深的第二个人就是这个风沙燕。
哦，他为什么给你们大的印象呢？
啊，漂亮。
但是我还真不觉得。他不就有一段就是跟那个陕西的那个
睡
觉
了那兄弟，哎呦，就特想看他俩的爱情故事。
其实这个风沙燕呢，他这个能力我就没搞明白啊，他居然能那个有点像那时空错乱，能穿越
裂空啊，这没明白啊，
就真是能穿越时空
闪现嘛？
那他这有点不像咱们传统看的武侠里面那个感觉，有点太牛逼了。就是这风沙燕给你印象除了好看还有什么呀？
就是我想看他这段爱情故事，我觉得开头特别好，非常浪漫，他俩。唢呐吹的多棒啊！
嗯，反而我后面看那基本上没怎么出现过。
是，其实这个故事在马新红这个故事再往后啊，有一段非常好的章节，就是唐门。
哦，
这个唐门不光是主线剧情了，它还出了专门的番外篇、锈铁篇，也非常的好看。主要的时间线在抗日战争时期，讲的是唐门怎么和日本的这个忍者组织对抗的这么一段故事。
他们用枪还是用什么呀？
也有用枪的，好像。
反正都是暗器呗，是吧？
用自己各取所能呗，非常好看。
在江湖层面的一个抗日，
对，我觉得比我从小到大看过所有的抗日片都好看。
话说，就是他这个唐门是咱们这根本就没有的，是吧？也是算虚构的，
是吗？我不知道啊，我不是江湖中人啊。因为毕竟人家是什么杀手组织嘛，那万一人家是这个啊特别隐秘的，
因为别的小说也提到过唐门嘛，
对，经常出现这个词儿，
但是现实中应该是没有这么一个门派，是吧？
唐门是玩毒的，是不是？
玩毒，玩暗器，
暗杀。
唐门代表应该是那个叫什么"暴雨梨花针"呀？
这个招叫单式，
单式，
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形。就咱俩就这么近，就嘎了就。
他是有一套训练逻辑的，他里头就讲过，
嗯，
就有很多人迈不过这一道坎就死了
啊，自己给自己毒死了。
对，过了之后你就会这单式了。
那，啊，他们人应该挺少啊，他们门派。
你可以选择不练单式。
我能选
啊？对，可以选啊。
嗯。其实我看这个最开始吸引我的点是什么呀，是它里面有一段把这个西游记给解释了一下。
他经常说西游记，
尤其是讲这个五行啊，
嗯，
然后人的身体啊，什么心肝脾肺啊，这些好像都能跟西游记对上。
嗯，总之咱们就想到哪儿聊到哪儿了。是看网上也有总结说一人之下这漫画不管是哪个篇章，它总贯穿着一个探讨，哲学类的探讨，何为人。所以我相信这个米二老师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也一定能写出特别精彩的故事，因为他的这个整体的想讲的东西可以看到是非常有魅力的，非常大的。
嗯，
哎，你要说何为人的话，我记得好像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们去那个村里面这古铜啊，这段故事里面
截教吗？
尤其是最后什么是何为人，就是我有自己的思想，我有自己的选择。
你看咱们聊这么一会儿也经常提到一个词儿，什么？就是选择。米二老师也把这个词儿在他这个故事中反复的给大家出现，就是你的人生怎么选择。
对，不用听别人，就是看自己。
行，我觉得这个开头就可以了。
嗯，
好吧，看有时间的话咱们待会儿就把这个小故事讲了。
好，
那就感谢您收听找题电台，我是晶晶。
四二
朱阳
一诺，
哎，拜拜
拜
拜。
になった「いつもの言葉が」「今日はなぜだか」「ここでさよなら」「部屋の明かりが」一つずつまでここにいるから触れた時の夢に心震わせて舞 教えてくれた僕の心